巴西总统卢拉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前，巴西允许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采取本币进行结算。中国工商银行巴西有限公司完成了首笔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中国媒体称，此举给人民币国际化按下了加速键。卢拉总统造访了位于上海的新开发银行，并在发言时说，为什么所有国家都要用美元来结算呢？与此同时，人民币已经取代美元，成为在俄罗斯交易量最高的货币。北京也在和莫斯科联手，试图在金砖国家中发行一种新的储备货币。另外，中东的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正在与中国讨论以人民币作为其部分石油销售的结算货币。这些到底是否是人民币撼动美元主导地位的迹象？我们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卡大学艾坎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再次欢迎二位。我想先来请史教授来谈一谈，您对于巴西总统卢拉这次访华高调的呼吁金砖国家用本币而不是用美元来进行贸易结算怎么看呢？
啊，去美元化或者用人民币来替代美元的话，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美国今年的话就会重新兴起一波那个浪潮，但最后的话都销声匿迹啊。我相信这一次的话也会是同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卢拉刚刚问了一个比较好的问题，说为什么我们之间贸易必须要用美元呢？实际上这问题应该问他自己，世界上有没有规定你必须要用美元？但为什么巴西跟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时候的话都会用美元呢？这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本身是一个自由市场，你可以用其他的货币，但人们之所以选择美元，必然有它的背后的一些道理啊。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是请卢拉自己来回答，而不是要请其他人来回答。我有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我一直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就是说，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之前的话，谈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是一个伪命题啊。也就是说，人民币的话在自由兑换之前是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道理就是说，因为现在的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中国跟其他一些国家，包括巴西、印度和那个沙特阿拉伯之间用那个人民币来进行结算的话，这只是涉及到这个贸易的结算的问题。那么什么叫国际化呢？我觉得国际化至少有两个标准啊。第一个标准的话就是第三方，也就是除了中国和以外的话，第三方也开始用人民币作为结算的货币，那么这时候的话人民币算是一个国际货币。第二点的话就是国际上的一些资产的话会以人民币来计价，那么这两点的话实际上都没有做到啊，所以在这时候谈那个人民币的国际化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啊。就像前几年一直我们谈了，然后新消成上一段时间以后的话就归于程度什么，最后无声无息的啊。我想这次也会同样的结果。
是，所以我想进一步来请教史教授啊，您刚才提到这个人民币国际化现在是一个这个很虚无的一个问题。那有些人说，那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变化的迹象？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巴西跟中国达成了这个用本币来进行贸易和投资结算的协议。其实除了巴西之外，中国还和东盟的很多国家也达成过类似的协议哈。所以您觉得这种协议其实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啊，只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进步，是吗？
有进步啊，也不能说一点都没有进步，因为毕竟就是说有国家的话是愿意用人民币来进行结算啊。但是要谈到国际化的话，就是我刚刚提到一个先决条件必须是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然后标准的话就是说第三国在贸易的时候的话可以会选择人民币作为交易的货币啊，然后第二个标准的话就是国际的一些金融资产的话会人民币作为它的计价的那些单位。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那么仅仅是人民币是作为一种贸易的货币，而不是作为一种国际化的货币。所以在贸易方面的话，确实有所进步，因为毕竟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货物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贸易国。那么货币的话，在贸易过程当中的话，是扮演的一个润滑剂的作用。当然，你的那个货币的那个贸易的量越大的话，就需要更多人民币的话来使得他们之间的交易来更顺利啊，所以这对人民币的需求的话是有一定的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是完全两个概念。
是，那说到用人民币来结算国际贸易啊，我想来请教谢田教授的是，现在外界啊比较关注的是在这种大宗的资源贸易当中对人民币的使用的扩大，因为传统上像石油啊、天然气啊这些大宗商品都是以美元来计价的，那这也是美元实现全球主导力的基石之一。您觉得这一点现在有所松动吗？
可能有所受到挑战，可以说美元的地位受到挑战，因为你比方说更多的国家，有些国家开始就是说不用美元来计价了，是吧？但是美元的地位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松动。就像刚才史教授也提到，其实以前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美元是取代了英镑作为一个国际货币或世界最流通的货币啊。但实际上当年欧元诞生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创立欧元这个这些欧洲的这些先贤也好，或他们这些奠基者也好呢，他们实际上可能有过用欧元来取代美元的那个计划或心愿，对吧？但现在看来也根本不可能实现，对吧？实际上你刚才提到这个就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说现在在这种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对吧？这个呢是并且尤其是在这种大宗产品，大宗的石油啊、天然气啊、粮食啊、铁矿啊这些大宗的产品商品上面呢用这个贸易结算。因为这个里面还涉及到在中国这些大宗商品的进口呢都是这个国家主导的国有公司的来这个进口的。就是说它实际上很容易做到这种大规模的交易呢，用美元来用人民币来计价，用本币来计价。但实际上这个对这些小的中小的企业，很小企业的话呢，他们会觉得很麻烦，对吧？因为比方说巴西的一些小的国家，小的一些进口商，对吧？或者出口商，他出口商出口到中国以后呢，他拿回一大堆人民币，他有什么用呢？他又不是一个大的国家政府，他也不需要购买大宗商品，那他最后还是要换成其他的货币。那换成国家货币，如果他作为从进口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也不能拿人民币到其他国家去购买，所以最后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用本币交换呢，对这些小的企业、小的进出口商来说是非常不方便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如果贸易基本平衡啊，的这个两个国家的贸易基本平衡，这个问题还不大，你是用什么结算，用什么算，也无所谓。啊，只是这个商品的交换没有带太大的那个资金的流动。那如果有一方有 surplus， 有这个顺差怎么办？大规模的顺差或大规模的逆差，这个时候呢，你这个顺差的持有的国家，他拿了很多这个其他的一个或者是人民币，或者巴西的里亚尔或中国公司拿的那个里亚尔的话呢，他并没有太多的用处，他最终还是要换成美元，因为他们需要去购买。从其他地方购买其他的那些其他的商品，还用其他的货币。但是他们也知道，就是说有一个货币呢，你可以拿着以后呢，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购买任何东西，那就是美元。还有一个，你如果作为大量的这个贸易顺差变成你的储备的话呢，你如果是那个外汇储备，你敢不敢用这个人民币或者巴西的里亚尔作为你的储备货币？这个是答案是否定的呀，因为只有这个美元，比如这实际上是这个过去战后二战以后这个几十年半个世纪已经证实了，这个确实是一个稳定的强有力的由美国政府在背后担保的可以广泛接受的货币啊，所以这个是其他货币现在没有任何一个货币可以替代的。
是，刚刚这个谢教授说美元的全球主导力以及美元不可去替代性的另外一个基石啊，就是美元在全球的外汇储备当中的占比。不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IMF 的这个数据啊，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当中的份额在过去二十年当中是呈一个下降的趋势的。在2022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跌至59%以下，也是95年有数据记录以来最低的水平。史鹤林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这主要就是贸易的多样化啊。以澳大利亚为例的话，因为澳大利亚过去大部分的贸易的话是跟美国在做，所以它主要是要储备，像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叫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的话必须要储备一定的美元。当然澳大利亚现在主要的贸易国的话是中国啊，所以它必然要在 那个澳大利亚储备银行里面作为外汇的话，有准备一部分的人民币啊。所以这实际上就是我刚刚讲的，人民币是作为一个贸易货币的话，它的地位是在增加，确实是增加啊。那我这儿正好有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一份最新的一个报告啊，就是它的那个报告的话，就叫美元的主导地位。啊，你刚刚谈到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当中份额的话，确实是降低的，啊，但是呢，其他三个指标，一个指标是美元作为全球支付货币的份额，啊，它有一个比较是2012年和2022年，就是过去十年当中，这样从32%的话增加到40%，那么还有一个指标，美元在国际债务当中份额的话，从过去2007年的41%，现在增加到64%，啊，最后一个是美元在国际贷款当中的份额，就我刚刚提到的，就金融资产是美元作为那个计价单位的，是从2007年的不到50%，现在增加到52%，啊，也就是说。除了就是说你刚刚提到在全球外汇储备当中份额美元是下降，是因为那个人民币作为那个贸易货币的话它的地位得到加强，那么其他三个指标实际上都是指向了在过去十年当中实际上美元的主导地位是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这跟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好多人的那个说法的话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是，而且美元在外汇储备当中的占比也要跟人民币对比来看哈。我们看看这个北京近年来是虽然在力推人民币的国际化，但是人民币目前在全球储备货币当中的占比也只有2.7%，跟它这个贸易的占比其实是不太成比例的。而且我看到有经济学家他们的这个预测模型说，甚至都不到2%。谢教授，您觉得这说明什么？或者我们再进一步的追问啊，刚才二位都说到了，其他国家不愿意用人民币当储备货币，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那这一点其实北京看得很清楚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敢或者不能让自己的货币自由兑换呢？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首先呢，就是说，现在如果这国际社会，比方说国际社会说，我们不用美元了，我们用人民币来作为这个国际的储备货币或最主要流通货币，所以所有的产品啊，比方石油。到小麦到这个大豆对吧，我们都用这个人民币来标价啊，让人民币来作为这个主要流通货币和贸易。其实这么北京也不敢做，他也不敢这样做，就是涉及到为什么中共不敢让他这个自己的货币来自由兑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呢，第一至少有几个原因，第一呢中共印了太多的那个人民币，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人民币这个滥发钞票滥印钞票导致中国国内这个通货膨胀，你过去20-30年的那个通胀呢，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这个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呢在下降，对吧？还有一个呢，中共也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他也没有这种金融的资质，这个人才来这个像美元一样，像美国一样，就是说去来在世界范围内的掌控这样一个货币的流通。你把美国和通过各种各样的国际的银行叫清算银行，各种西方各国的银行，然后通过这些这个银行这个 SWIFT 系统，是吧？它可以用很多的工具呢来就是控制美元的流通，是吧？那中共没办法这样做，它也建不起这样一个体系，它也没办法控制对货币流通，并且中共很害怕的一点。就是他的货币一旦就是说真正对国家其他国家或投资家金融家给这个大量的大笔的那个存取储存的话呢，它会出现这个人民币可能会受到阻击啊。你比方索罗斯我们知道，但是索罗斯当年他阻击了英镑对吧，但没有特别成功对吧，也阻击港币，但成功的阻击了那个泰铢对吧，因为他是泰铢是自由兑换的嘛，是吧？那自由兑换的话呢，一旦有一个金融有敌意的一个金融家或者是 financier 或者国家，他可以积累了大量的货币以后呢，就可以在这个金融市场上、货币市场上，比方抛售来影响你这个货币。那中共呢，他是没有这个，应该是没有这个胆量了，觉得害怕这个成为这个。被阻击的对象，因为在整个西方整个世界金融市场上呢，这些最老牌的这些玩家也好呢，或者是能够操控的有最大的足够大的实力来操控这些 世界货币的话呢，这些专家或者这些能有能力的人啊，都在西方各国，啊，中共实际上没有那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也不敢让这个人民币进行自由兑换。而不能人民币如果不能自由兑换的话呢，啊，那这是中国这个走向国际货币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第一个跨不过的门槛。
嗯，是，所以人民币有它的问题，国际社会现在也意识到了。那现在他们似乎有一个另外一个思路，说，哎，能不能有新的这种储备货币？像现在一个讨论比较多的话题，就是中俄联手在金砖国家来推动金砖币，也就是发行一种这个新的储备货币哈。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在一月份的时候说，发行新货币的问题会在八月底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的峰会上来讨论。史教授，您对于金砖币的前景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是泡沫，呵呵，根本不值一谈啊。那么最主要原因，货币是什么？回到货币的本质，货币是一种信用啊。之所以人们愿意就是说接受一张纸，然后你工作了一整天的时间，或者接受几张纸这样的，就是因为你知道这张纸所代表的价值的话，在很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稳定的啊。所以这是一种信用。美元纸所以在国际上这么重要的位置，就是因为背后是美国政府的背书在里面啊。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你刚刚提到的金砖五国想发行他们的金砖五国金砖币啊，或者其他的，在美国的话也有很多啊。最近我听说那个德克萨斯州的话，有一个人就是准备发行德克萨斯州币啊，而且以黄金作为那个背书的啊，说是这样的啊。我们看看那个你刚刚提到金砖五国币的话，那么这个金砖五国的话，实际上它的货币的币值的话，都是存在的很大的信用缺损的问题。刚刚先要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超发啊，我正好手边有个数据啊，可以印证刚刚谢教授提的那个人民币超发的事啊。那么因为美国跟中国可比的人民币的那个就叫 M2 啊 M2， 那么我们就以 M2 为例子，我看一下美国跟中国的人民币的，到2023年1月份的话，在中国的人民币的整个存量的话是275万亿啊，但中国一年的 GDP 的话是120亿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货币发行量是 GDP 的2倍以上。那么你如果看美国的话 ，M2， 在2023年的1月份，整个 M2 的存量是21万亿，而 GDP 每年 GDP 是25万亿，也就是说货币流通量的话是一年的 GDP 的84%，一个是200%，一个是84%，所以大家可能好多人都在说美联储在那个滥发货币。那么你一看数据的话，你就非常明确可以看到到底谁在滥发货币。那么如果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不能控制自己国家的货币的发行量的话，那么更何况你要把这个就推广一个地区性的这样的货币。那么我们看看金砖五国其他国家的情况，南非大家都知道经历了一波非常恶性的通货膨胀。那么如果看卢布的话，在去年2月14号俄乌战争开始以后的话，几乎在一天之间就下降了25%。所以然后你也提到那个，比方说阿根廷啊、巴西啊这些南美的国家，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现在还是在100%左右。所有这些国家的货币都是不稳定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些国家聚在一起的话，讨论发行一个共同的货币，谁来相信它？不要说这几个国家之间相互不相信，那么你要让其他的人来相信这五国发行的货币的话，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天方夜谭吧啊。所有这一些关于就是说去美元化，然后人民币什么国际化诸如此类的，都是基于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或者对经济学或者对货币经济学一点都没有了解的这种空想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的话，这些根本就不值得一谈。
谢天教授，您怎么看？就中国媒体现在一直在炒作这个去美元化的概念，还说这个是新兴经济体的一个普遍需求，您同意吗？
我同意这个史教授的看法，非常同意，就是说这个不是新兴经济体的一个经济需求或者贸易需求，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需求。可能有些经济体啊，像这个金砖各国，它这个政治领导人的一个要求。你比方实际上这个金砖，这个所谓的金砖，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在最早的，实际上我们知道是高盛的一个投资家呢，他把这个这四个国家现在变成五个国家，可能还要增加一些 这巴西、印度啊、俄罗斯啊、美国、中国，把它放在一起，放在一起等于是当时只是作为一个新兴的这经济增长体，就是快速增长的一个新兴经济体啊，并没有其他太多含义啊。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我觉得这个政治领袖呢，可能觉得这是一个顺杆爬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经常就因此就凑到一起，凑到一起以后慢慢变成了一种半经济半政治化的一种联盟啊。在这个联盟内部，现在除了刚才小教授提到的，他们自己的货币、经济、通胀呢，都出现巨大都有问题。他们实际上从政治体制到整个经济发展的模式，全部都是非常不同的，你看，完全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联手。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成年人的游戏一样的，对吧？你说这个新兴经济体呢，他们没有所有的新兴经济体，包括这些金砖五国。他们实际上都在自己在谋求美元，寻求美元，或者要求或希望得到美元，但是有些可能得不到，比如俄罗斯现在可能得不到了，对吧？但是他们实际上真正的需求是有的，所以这个是经济上是有，但是政治上呢，他们在喊这个口号。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如果去美元化，可以去美元了，对吧？美元也不会永远是作为世界上地球人的那个货币，对吧？以前也不是嘛，现在那以后会不会有人家替代美元呢？有可能，对吧？但现在没有，就是说现在用什么呢？现在什么去美元？我刚才我们谈到用人民币啊，用人民币也根本不可能。唯一可以取代美元的呢是黄金，啊，这个但是这个黄金呢，现在看来呢，也并不是太方便，作为交易也好，作为手段也好，并且世界这个我们也知道，从美元跟黄金脱钩以后呢。现在所有的国家这些货币都是我们的所谓的一个 fiat money， 都是这种主权货币，通通都是这个建立在政府信用上的，就是说或者没有信用的政府的信用上的，所以它没有这个黄金的支撑，所以这才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真正的如果全世界回归黄金本金本位制的话呢，那倒是可能出现一个新的世界货币，但现在看来也不是特别现实。毕竟美元还是有它的这个信用，刚才石教授提到，有它很好的信用，有很好的支撑，有美国的经济、军事甚至那个政治上的一个保障。并且美国政府也确实，美联储也确实比较负责任了，就是至少保持这个美元一直是 sovereign 的，一直是可以兑现的，并且也没有滥发钞票。
嗯，是，刚才谢教授提到了，就是现在在面临这个美国制裁的一些国家，好像尤其的要着急来寻找美元的替代方案。但是人民币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这个替代方案，就不好说了。那有些人会提出什么金本位啊，各种各样的设想。那我想请教这个史教授，您觉得，如果说要替代美元的话，这个好方案它取决于什么呢？
要好的方案必须要有几个下面几个条件。第一的话，它的价值必须是非常稳定的啊。那么第二的话，有普遍接收性。第三的话，就是要易用性啊。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性质加在一起的话，从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一个可以替代美元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刚刚谢教授提到黄金，黄金是它的价值相对是比较稳定，也是普遍可以接收的，但是它不易用啊。我们不可能再回到金本位的时代，我们也不可能的话。出门的时候带着一块黄金啊，所以这已经是不可能。有的人觉得就是说像那些加密货币的话可以来替代那个美元的位置啊。那么他宣传的就是说加密货币，比方说比特币的话，它最多是2100万枚啊 ,21 million 啊，他觉得就是说用固定住的这个总的发行数量的话就能够控制那个发行数量，然后呢控制它的那个币值。但我刚刚用的数据的话可以证明，就是美联储并没有滥发货币，美联储还是非常负责任的。相反的，比特币现在在国际上的通用性的话还是很差啊。我能知道的大概也只有为数不多的两只手可以数过来的公司的话可以接受那比特币作为那个交易的那个货币。所以放眼世界的话，我相信就是说在未来的话肯定有可以替代美元的方案，但在目前 至少在可见的未来的话，我真的看不到。
嗯，我们有一位叫陈教授的推特网友啊，他表示说，货币是一个国家和政府信用最直接的保障。一个在全球没有信用和不被世界广泛接受的政府，其货币自然是不会被接受的。那我想来请教谢田教授，中国其实很多年前就展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野心啊，但是跟那个时候相比，中国目前的这个经济形势和政策形势似乎又不太一样。您觉得这些改变，最近的这些改变，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什么？
对，原来呢，中国当时那个从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然后呢，这个贸易迅速增长，经济也迅速成长，就是说，中国当时确实有一段时间，他可以让他觉得自己可以这个可以大撒钱呐、可以大量的投资啊，到一带一路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确实有一些国际化的野心，对吧？国际化野心呢，但是呢，我想这个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些，就是说中共没有这个能力呢是在金融市场上来真正的掌控资金的流动，他也担心他的货币被阻击和经济受到打击，所以中共实际上是你现在给他让他做这个人民币完全国际化，他也不会去做，他因为他不敢做，对吧？也首先第一条就是他不敢，就是说把人民币呢自由兑换啊，这是以前的情况，或者说五年前、十年前是这样，但过去这些五年到十年，就是习近平的这两个任期以来呢，这个中国现在已经经济形势已经完全不一样，我认为中国现在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失业率非常之高啊，这个时候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整个这个产业链在外溢，在离开中国，国际正在离开中国，中国的经商环境也在恶化，中共呢对这些私人资本、外商企业、民营企业呢也越来越敌视呀。这个时候他经济形势更不好的时候呢，这个国家的不管是国家的信用、国家的声誉，对吧？这个经济的作为经济的这个实力。都这个远远不能承担，就是说越来越国际化的人民币，所以它现在形势实际上是越来越差。
嗯，那我想继续来请教谢教授，中国现在似乎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上找到了一个新的帮手，就是俄罗斯。您觉得这个是个好帮手吗？
这个是个损猪友，不是个好帮手。因为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现在基本上应该是同床异梦了啊，现在是这两个国家都面对着。面临着美国，面对美国和欧洲西方的那些制裁或者打击和制裁，啊，那现在他们需要就是说联手起来，共同对付美国啊，对付美国和西方，啊，实际上这个在这个时候，你看，还好就是说俄罗斯有他自己的一些能源、粮食资源，然后中国呢也需要，那中国生产的产品也多多少少可以就是说满足一些俄罗斯的市场，当然它满足不了俄罗斯对这种高端的这个中高端的欧洲产品的那个需求，但是可以满足一些中低端的需求，对吧？这个实际上是这个临时的搭伙、临时的伙伴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但是在你若想再继续这个国际化或真正在经济上、在货币上、在金融上在对抗西方的话呢？这两个国家都加起来也不够，这个加起来也没有，它甚至没有在日元和欧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所以这个也不太可能。还有一个，我当然认为就是说，我认为中国美国现在实际上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把这个俄罗斯给推向了中共，啊，让他们连接起来，这实际上对美国是不利的。
嗯，我们最后还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我想请史教授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在二战之后，美元的全球主导力到底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因为中国一直在宣传一种思想，说这个是美元霸权，像官方的新华社上星期就发表文章说，美国坐享全球铸币税，对世界实施日常收割。史教授，您觉得这种论述公允吗？
我觉得这个论述的话是对货币经济是一窍不通人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二次大战以后1944年建立的那个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话，实际上以 IMF 跟世界银行，那么美元在这个两个机构当中起最主要的作用。那么在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话，美元的稳定使得整个世界经济的话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啊。那么 说到你刚刚提到那些美元确美国确实在发行美元过程当中的话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但是不要忘了美国也承担了很大的义务在里面啊，就是世界警察的这义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是以人民币来代替美元的话，那么人民币就不可能享受把人民币的价格整个汇率压低所给它的出口所带来的好处。因为你看一下那个我们国际上有一个叫 Big Mac Index， 就是那个汉堡包大汉堡包 Index 的话，它就是实际上全球的 90% 以上的国家都是把自己本国的货币压低它的汇率，然后呢取得这个出口上的这个好处啊。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美元没有美元在这里承担的，因为这东西就有好处，肯定有其他国家承担它的责任，承担坏处。如果没有美元在这里承担它的责任的话，那些发展中国家在二战以后的话是不可能靠出口来取得这样的进步。就我一直说这些发展中国家是得了好处还卖乖啊，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实际上他们从美元所谓霸权主义上得到了很大很大的好处。
就像二位说的，这很多时候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哈。好的，非常感谢史鹤林教授以及谢田教授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